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新的艺术文化的访谈单元，他们的魔幻时刻。这个新单元策划的初衷呢，其实想进入艺术工作者的视角，由他们的眼光作品凝视社会景象，以及与我们分享他们被艺术召唤的私塾感受和魔幻时刻。魔幻时刻是摄影的一个用语，指的是黄昏日落后，黎明破晓前，天光就像魔幻一样让人目眩神迷。日本导演三谷幸喜用这个来激励人，人生看似黑暗降临的时候，下一刻也许就迎来了魔幻之光，使丧志的人重燃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有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这是创办《人间》杂志的已故作家陈映真为文学下的注脚。其实，这也是报道者始终谨守的价值。我们一直透过一篇篇纪实报道去实践，去传递这样的精神。而今天这个新的单元呢，我们想透过艺术文化人来领路，从艺术创作的路径，让大家也能有另一种精神洗涤和抚慰。今天的第一集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横跨电视、电影、舞台剧的一对非常厉害也非常火红的搭档，演员谢琼轩、编剧詹杰。谢琼轩，你可能更熟悉他的名字是《华灯初上》里面的阿纪，纪妈妈，《我们与恶的距离》杀人犯李小明的妈妈李妈妈。她也是今年，第60届金马奖获得7项提名《周楚楚山害》里面非常亮眼的黑道医师张桂清。琼轩，就像是台湾戏剧和表演舞台上的一把盐，他不是主菜那么华丽缤纷，但是得有了他，这个戏，才有味。他被金钟奖提名多达10次，至今还是纪录保持人。詹杰呢，更是左手写小说，右手写剧本的全才创作者。他编作的《劝世三姐妹》可以说是2023年台湾剧场的夏日奇迹。这出描述凋零的台湾千王歌团的台语音乐剧，创下了3分钟就完售的疯狂纪录。这个38岁的大男生其实熬了非常多年，曾经写一出舞台剧就花了1年，只有5万块的收入。他有一个像 Woody Allen 一样搜集灵感的小百宝盒，想到什么点子就随手写下放进盒子里。而他在基隆开老杂货卡拉 OK 的母亲和身边围绕的一群特异的阿姨们，是他题材和灵感的一大来源。琼轩和詹杰是北艺大的学姐学弟，每一次合作都激起舞台非常强大的火花。2011年詹杰拿到台湾文学剧本创作经典奖的逆旅，就由台湾女革命家也是台湾共产党创始党员的奇女子谢雪红开展，串起3代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追寻和探问。而阿纪呢，琼轩就是那位灵魂人物谢雪红。在11月中旬马上要登场的两厅院秋天艺术节当中，他们两个再度携手合作《最爱》这出力道很猛的戏。这是改编自2013年彰化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件，日月民工虐死案。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抗日作家陈虚谷的父亲的典雅的洋楼里面，一群婚姻不幸、感情失意的伤心女子，从开始很单纯的跳舞班走上了心灵成长的迷途，最终发生了震惊社会的虐死孩子的悲剧。最爱以这个案件为梗概，探讨一群原本很平凡的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犯罪的深渊，而面对内心的伤痛，人们是如何找出口，或者是为什么找不到出口。现在我们来听听这对在表演舞台上不同守备位置的学姐学弟，如何在创作和演出上练功，而一次一次用力用感情的去演去写，有什么职业伤害，而属于他们的魔幻时刻又是什么模样呢？节目一开始呢，今天我想要请两位嘉宾来互相介绍彼此出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帮大家介绍一个台湾很重要的女演员哦，她也是我的贵人，因为我人生中第一出舞台剧逆旅就是她来担纲女主角。我每次看到她就知道啊，我的人生好像走不到演员这条路，因为以前大概只觉得自己眉清目秀就可以当演员，后来发现演员要具备能力真的是太多了，就是你必须要很强的延展性，能够演各种角色。比如说听众朋友可能在与恶的距离里面有看过她精湛的演出，可是呢她本身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笑跟趣味的人，他的光谱两端可以跑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然后他在台湾是横跨影视舞台剧以及大大小小各种精彩作品的女演员，是谢琼轩小姐。
琼轩来介绍你现在也非常火红的学弟。
哇，詹姐，我觉得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应该说是有一篇报道里面，我就看到他就讲说掀起苦痛的涟漪，你不需要是大艺术家。然后我其实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多角色的画面跟那个脸啊跟影像就一直在我脑袋里面这样跑马灯这样一直跑，我就觉得他这句话的力量好强大哦。所以其实詹杰他就是你知道前一阵子的劝世三姐妹
真的是红翻
天，对，红翻天，真的是红翻全台湾这样子，然后一票难求。所以这位创作也是横跨了影视舞台甚至动画，还要想要尝试表演的詹杰，
要抢多少人的饭碗。
对，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在观众眼中你们真的都是在这个等级中非常厉害的，那到现在也第二次在这一次的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的最爱的合作，排演的过程中应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没有什么点是有被对方真的厉害到？
因为我常常会去参加排练 的场合，然后其实他们都不晓得我的逆旅那时候正式扮演的时候我第一次有去排练室，当下就知道哇，原来大家在排练室里面激荡出来的火花还有他们对角色的剖析真的比我深得 很深很深。所以去那个场合其实有点担心说哇，他们会提供很多的问题来，其实会 push 你回头想啊，我的剧本是不是哪里还要再写得更好，或者想角色的时候更加的完整。
因为琼轩也阅本无数啦，看过非常多厉害的剧本哦。那你在参演两出詹姐负责编写的剧作中，你有没有觉得他的特点在哪里？有什么他编剧的方面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个外在男生，可是他的内在却非常的细腻，然后他尤其描写女性角色很多心境或者是一些情节，我觉得都很让我不晓得，至少对我来说是很在表演的时候会需要去做冲击撞击跟拉扯，因为他的那个角色的可塑性跟那个那种弹性实在非常的大，你不得不去用力尝试，然后不管是要撞得头破血流还是要柔情似水，就是你必须把自己要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去搅过一轮以后你才知道什么方式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角色。就像那时候逆旅的谢雪红，
是
那她是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那么特别，那么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甚至不在我的脑袋里面会去想象过的一个角色，一个那种身份的人，然后现在要去扮演他，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没有演好。然后我觉得厉害的真的是剧本跟导演徐彦霖，他们把演员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然后很知道怎么让我们去说那些话。所以其实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很希望还可以在60岁的时候其实再来演一次谢雪红，我觉得会很
不一样的感受，
对，会很有意思。真的也是年纪越大我就会一直去耻笑自己以前年轻演的时候的一些角色，就想说你也太浅了吧你。
有听到蛮多那种知名的演员都说他们不敢再看年轻的时候演的戏。
我现在都不敢看自己的戏啊，也不敢听自己的声音，像每次这种录节目或者什么我都好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害怕看自己的演出。
但我有一个问题哦，因为两位都是北艺大的毕业生嘛，就是说在表演艺术这一方面，因为他其实很需要，就是刚刚那个阿纪说的，就是说需要生命的厚度，你会去理解这个角色的程度不 不一样。但是戏剧这种表演学方法论或者是学术的上面，你们觉得是有帮助的吗？
我是很有帮助耶、欸、因为我是风象星座的人。然后、
哦、是什么星座？
天秤
哦。
天秤都是美女这样。
可能是天秤里面比较邪心那一块。对，所以方法的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因为我需要去练习。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然后透过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樱桃园或者是三姐妹，然后凡尼亚舅舅，或甚至是品特的背叛、嗯、我们其实都在大学生的时候，然后需要去扮演那种经典角色，尤其是需要比如说情妇或者是外遇的情节，都要超过你的年龄的那种扮演的状态。所以就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说，哎，好好笑哦，那个时候的自己青涩的不得了。但是也因为那个时候有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其实你在真的到外面去演出，或者是你在过自己的生活，你在过日子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不小心就在某个 moment 就会去印证到一些跟人的关系，然后对事情处理的态度方法，然后你都会想到说，哇，这个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这种东西真的是很有意思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些方法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现在北艺大的大家已经现在在演艺圈真的非常有一席之地，你看我们最近的很多的师弟师后，包括谢盈萱啊、莫子怡啊，你们的这个学校毕业生势力越来越庞大，也大家也觉得好像其实表演方法其实对台湾来说越来越重要。那詹姐你在编剧上面呢，我不晓得你当时在北艺大是以这方面为主吗？
我大学其实念中文，然后那个时候跑去北艺大念了戏剧研究所、嗯、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听不太懂，就是、哦、老师讲了一个什么什么神秘的理论啊。然后可是我发现到我出社会以后开始对社会有更多的接触以后，我就发现那些理论慢慢的在我的创作当中被实践出来。那我觉得好像真的需要一点点的阅历，就是编剧他需要你对社会有更多的观察，对人有更多的理解。所以后面我蛮幸运是我在北艺大遇见的王小弟老师，
是
然后跟老师一起学习，然后后来跟老师一起写电视剧影集，然后尤其是写的第一出戏叫做《刺猬男孩》，可能年轻的听众可能没听过。
哎，不会吧？
荣获了第49届最佳金钟奖
编剧奖。对，
可是那个时候很震撼，是我原来你第一次有机会去监狱进行采访。
是，
他是台湾第一部去监狱实拍的影集。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多哇，写不好或者很深色的地方。可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让你可以从一个社会的另外一个地方进入到这群底层的人的生活里面，然后发现哇，原来跟你想的这么不一样。然后这也造成我觉得我后面的很多创作会有很多的田野调查。
是、嗯、就是介绍一下詹姐的真的跨度很大。刚刚就是琼轩讲到了你们一开始第一出合作的逆旅是在讲了一个台湾第一个女革命家，也是台湾的共产党的创党者、啊、谢雪红，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的观点这样子。然后现在合作这个最爱其实也是轰动一时，2013年的这个日月民工的这个事件呢，最后是以一个青少年不幸死亡终结这样子、嗯、那又有这个劝世三姐妹这种台剧音乐喜剧、
啊、
对，就是这个跨度很大。就是我不晓得这些题材是你发想的，还是其实是、接受可能制作单位的委托，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寻你的题材？
我自己比较是我感觉生命当中有遇到某些人或某些事，然后触发我写，比如说我写艾滋，我是讲我一个朋友，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艾滋疾病的污名化，然后才开始写这个作品。然后三姐妹是因为那时候我写十几年，我妈妈从来很少看我的戏。
哦，真的吗？
我写刺猬男孩讲真的，他20集嘛，他在沙发上躺着看，就电视是斜的这样。然后他看到11集问我说，那个男的是好人坏人？我说他是男主角女主角。我说他是男主角啊，你看十几集你不知道是谁。因为他平常喜欢看那种三立名士那种坏人会出来演技很吊的那种
乡土剧。其实促进家庭和谐很重要，也是回去我跟妈妈是没话可以讲的
时候的话题。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我可不可以有写一两出戏是他们来可以很开心的。所以先后写了一间卡拉 OK， 然后劝世三姐妹。因为劝世三姐妹其实是从讲云林出来，我妈妈就是云林人
啊。这个角 角色是真的是因为妈妈云林人而设定的吗？
其实我最早看到千王是在我云林的外公家，那时候那附近有人做丧事嘛，然后我那个阿姐跟我说外面好看，赶快去看，然后冲去看，原来有人在跳脱衣舞，然后怎么哇，在稻田里面有人载歌载舞这样子，然后有人跳千王，我回来以后我阿姐问我说好看吗？真的好看吗？我妈妈叫我去看，那个才6岁7岁而已吧。
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剧的最原始的起点跟灵感来源吗？
因为那个时候耀眼的剧团曾慧成导演问我说，那他们长期在做台湾在地文化的转译嘛，他就问我说你有什么觉得很特殊题材可以变成音乐剧的，那就想到那个千王，然后可是那时候对千王完全不了解啊。我们从2019年做剧本到现在，我前前后后参加了十几场不认识的葬礼啊。我每次去都说，哎、欸，我是来观摩。他说，那你是哪个亲属的
单位？
哪个亲属和单位？我说没有，我是来观摩的，不知道观摩什么这样。
哎、欸，那你有没有一些，因为有人就去看丧事会，比如说捏树叶啊，然后离开之后要把它丢掉啊，你会有什么仪式吗？
到现场会先跟那个丧家跟那个往生者说，不好意思，我是谁？我是来观摩这样子，对。
所以会大卖可能不是没有原因的哦。
对，真的，而且。我知道詹杰他的创作就是很多元嘛，那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小箱子百宝箱？
哦，因为我有一个小箱子，是我偶尔想到什么就把鞋子丢进去。
哦，真的，
你从几岁就开始？哎、欸，我现在怎么变主持人？对不起，
快点帮我们问出。
没有，
我从我研究所开始做这个事情，就是想要什么先放进去。其实这是我看有一次看纪录片 Woody Allen 这么做的
啊、哦，真的，
他有个抽屉里面放了各种小纸片。哦，然后他有时候没有什么灵感，他就把纸片拿出来全部拼一拼，然后就有一个新的故事出来了。
好酷哦。
那你那箱子是什么？是007的那一种吗？还
是喜饼吃剩的盒子？对，
好故事哦。对、
啊、
那个画面也太美了、
哎、呀，我们应该要先拍你那个百宝箱里面这样。所以这个是抽出来的吗？就是
全那个时候就会想说那还可以做什么，然后就做。可是每次的开启都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比如说我们当时不晓得这么复杂，那两年之内因为光是要找有商家，然后他愿意请千王的很少。我们第一次知道有请千王跳全本全套的，在屏东。然后那时候知道哇，连夜就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死者刚好是唱民谣大师陈达的外甥侄子，他就说他死后一定要请千王。所以那时候在那边第一次听到了整套。然后因为他高寿嘛，有舞龙舞狮，是白色的舞龙舞狮
啊，真的。
他是算是高寿过，是算喜丧。然后那次才知道，哇哇，整套真的是好惊人哦。嗯，
而且因为其实我最喜欢詹杰，就是他的戏基本上都是会经过填调这一块。
对。
然后我觉得填调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方法表演是一样，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多素材。然后后来他这样讲，我其实就想起自己演过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短片，叫《柠檬》。嗯。然后我就是饰演一个。算是脑麻脑性麻痹 的一个女生，然后家里其实就是在种柠檬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对这个东西实在太不了解，而且应该有15、16、17年了吧。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于资讯的取得也没有像现在上网
这么容易
或什么的，所以就还我忘了问谁，然后就知道说哦，在士林那边有一个像脑麻协会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就亲自去拜访他们，然后跟他们说明来意，但是其实是被拒绝的，因为他们是要保护那些人，因为他说你就是想要跟他们聊天或者想要看，可是他们其实也许没有办法真的表达出他的意愿，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帮他们做这个决定。我也觉得非常完全可以理解，
是
对。可是我就觉得填调是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最快乐就是填调，写都没什么快乐，因为常常他们说，你写时候灵感喷发，快乐不没这种事情，好想睡觉。
新闻是蛮类似
的，对，
采访的时候最开心，然后写稿的时候就很崩溃。
是。
那像这次的最爱取材日月民工的这个事件，也是从你的这个手提箱捞出来的题材吗？
其实我们这次以日月民工为灵感出发，其实是那时候看的新闻很震撼，就是这么多大量的新闻，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就看了胡慕琴小姐近周刊的
前两年嘛，有在做一个后续的追踪，
特别惊讶是她用很平实的角度去重新接近这群人，然后那时候就让我印象深刻，说哇，原来这群人这么跟我们一样，就是好平凡好平时哦，几乎就是我们菜市场身边走过那些欧巴桑怎么走，一步步走到了这边。然后我那时候跟两厅院谈那 个驻馆艺术家 的合作，然后我就说我有兴趣做关于犯罪故事的更深入的理解。
是
那个时候前前后后做了很多的女性犯罪的调查，比如说做了民国1974年陈高林业芳寮的毒糖果，后来也做了潘明秀，也做了好几个比较知名台湾的女性犯罪事件。做下去就发现原来很多时候跟我们想的还蛮大的落差，就是他们曾经也是非常平时的人，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为恶要做恶很坏，而是一步步突然被推到了那一个点，然后就掉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也去采访了很多的检察官啊，或者相关的承办人员，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你看那种充满了计划型的犯罪是很少很少的，很多都是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偷东西，哎，怎么主人还醒着，哇我好害怕，突然我就失手，回过头来我已经把他杀死了，就是那一瞬间的点可能他是无法预测跟预料的。
日月民工事件当时大家用邪教来报道嘛，一开始的报道，后来大家才慢慢更厘清说其实他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其实他们是一群伤心的人，找不到好的疗愈方法，然后就 越走越偏颇。那我很好奇哦，就是说你在写的时候，比如说你写到这个母亲，就是他怎么样从一个伤心的妇人后来为什么失了魂，然后做了这些事，你有想到琼轩的样子，他演出了样子，就你们在创作的时候会投射一个具体的对象，让你们最后在选角的时候真的会去锁定吗？
选角倒不一定跟我们当初想的人，但是在写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想象，就是哦，那个人好像在你面前写，然后他的声音啊气味其实有帮助于这个角色的各种讲话的方式。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导演一开始两年前在谈的时候，玉琴，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好想让这个角色给琼轩演哦，想要最后能够夺场所用，我们都很开心这样子。
那琼轩你自己现在就是真的越来越受到关注啊，就可能一开始很辛苦的路很难真的去挑选角色嘛，然后为了有演出，但是近年来你应该会有蛮多邀约，你自己会有自己选剧本的原则或者是优先的顺序？
其实我没有挑过剧本耶、欸、基本上有什么角色我就演，然后我不晓得是因为以前在学校的关系，就是我们拿到翻译剧本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只会去大概顺那个台词，但是那个情节什么或者是人物关系什么，我们基本上不会去更动它，因为这本来就是原著他想要表达或者是他要呈现的一个架构，那我们演员只能在这个有限，然后你要去创造那个无限嘛。所以我大概就是只有记不住台词的部分，其他应该都没有办法要求。
但是你其实演艺的路现在其实蛮长了，大概20年有了嘛，你刚刚第一部片就15年以前的、
欸、你不是18岁吗？
没有。
其实演员呢，不管是舞台剧或什么，你还是很需要观众的回馈嘛，有没有什么时刻是让你觉得哦，哪一个角色出来之后你真的被认出来的几率很高了？
我的话真正要说应该就是那个娱乐楼，但是因为娱乐戏里面角色的关系吧，就是都要戴着口罩啊，然后有做一些处理这样，所以可能真的看到本人的时候就想说李妈妈，通常其实会认出来都是透过声音，
是
他们是因为听到声音，像有时候去买水饺什么的，水饺什么几颗，然后后来才说
李妈妈。对，我要讲说我也是来告白的，我也是看到那个琼轩的戏也是在娱乐，真的是被电到，那场戏就是在渔港前面就是推着摊车嘛，然后旁边吴康仁就是人权
帮忙。
对、哦、那3分40秒是一镜到底哦，然后最后讲出了很多心声，就是说没有一个父母会花20年来养一个杀人犯哦，就整个大爆发。我就说之前曾经采访过李安，他就讲说、欸、其实记一部片子，他不是说一整部片你每一个巨细靡遗了解，一部片里面有一个就是灵光乍现你就永远记住，我认为这一幕戏是让娱乐发亮的一个点，把他想要讲的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全部都在那边。我就说看到琼轩的表演就是让我觉得想到树木希林讲说我们是用背景就会演戏的演员这样子。所以我就现在你是新国民妈妈，但是早上你的这个母亲角色都非常难演，都是一些失魂失落的这些母亲，你怎么去揣测？因为尤其你自己现实生活中你其实是并没有真正当妈妈的经验。
她本身很美又好笑、啊、大家如果有喜剧记得来找她。
等一下，很美又好笑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
所以才厉害啊，就是说你要进入这些真的都不是一个正常妈妈都非常母亲的角色。
我自己本身不是怎么讲，应该是说我自己的表演应该是蛮有机的，现场有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是你给我什么素材我就依我的理解跟，但是因为我觉得这真的跟一个谋杀犯的养成不是一个演员的养成很有关系，就是说我从小我喜欢运动，然后我喜欢短跑，
喜欢短跑
就是
果然是爆发力很强的人，
对对对，在那个瞬间的爆发力，然后我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很喜欢跟妈妈在有一些下午的相处的时刻，就是她在夏天的时候然后跟我一起吃龙眼，然后吃完龙眼我们会把籽籽洗干净以后然后在那边玩游戏，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这种 moment 都会让我觉得很幸福，可是要把自己放到那个不幸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把那种对比整个拉出来，或者是我也很喜欢去展览看一些画，尤其我喜欢看女性的表情，然后他们的面容，然后我会觉得有时候他们某一个神情电到我的时候，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把它用在某一些角色里面。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演一个角色也没有那么的一句话就可以讲完它，我觉得。
所以表演是很玄妙的哈，就是说各种元素，
对它都会
收集点点滴滴，
就跟它的百宝箱
很像，对
对对，像
是你是放在脑子里，
对对对。所以这我们上罗北安老师的表演课的时候，北安老师就说，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应该有一个表演百宝盒，然后你在生活里面你时不时的一直收集然后把它储存起来，做表演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运用它，然后可以从抽屉里面拿出来使用，或者是重新的拼装。对，但是对不起，我有一点题外话，因为其实演了很多这种那种内心悲伤能量或者是负能量很强的，我一直都觉得对我好像没影响，我以为，但其实去年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萨满的能量清理场的仪式，结果那个老师他就跟我说，哦，你的内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悲伤，我没有看过那么巨大的悲伤，然后我那时候才有一点打醒我，我想说，哦，原来我一直把一些东西其实我以为避开不谈就没事，可是他一直可能在里面，其实这跟自己的个性可能有关系，就是我比较是你知道扬善引恶型的，或者是报喜不报忧这一种，就是我比较不会去跟人家聊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我可能给人家呈现的都是很阳光或者是很和善的状态，然后自己可能那些负能量觉得说我可以消化我可以消化，那也许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可以消化。
那表演这件事情如果演了一些很悲伤的人啊，会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舒缓自己的情绪吗？
其实是，因为我31岁才演电视影像的作品，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演一些悲伤的戏的时候，那时候我只觉得会有开心的感觉，因为会觉得自己演出来了，或者是说就是你刚刚所谓的演员自己有一些魔幻时刻，然后在那种时刻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自己好像突然找到了那个表演的钥匙，但是现在年纪越长以后你已经很知道这个通道的进出，你很习惯使用它，但是也许你没有好好的去，你只发功但你没有好好的收功，我觉得那个收功也许对现在这个年纪的我是很需要的，对，它可能需要被那个修复，因为也许那个通道你进出久了它其实会有磨损嘛，它会有一些耗损的状态，但你如果没有去维护它或者是去好好的呵护它的时候，那个缝隙或者是那个裂缝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那你会做哪些的动作或者是休闲让自己能够更放松一点吗？
like 瑜伽，就像我今天穿的瑜伽还有就是我有养狗狗啊，对，养宠物，然后我也喜欢就是点一些精油或者是焚香啊， 偶尔的偶尔念念心经啦
对啦，就是演员的职业伤害是一般人看不见的、就是、那不一定是肢体的伤害，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一直用心用感情在演。刚刚两位都有提到田野的重要嘛，就是说不管你们在表演或创作上都需要去到实际的现场，可能会让你们更有灵感。那这一次在日月民工这件事情，你们有接触过相关类似的当事人吗？还是这一次是比较困难找到？
这次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是有去看相关的纪录片，然后把当时的报道梳理过，然后可是为了想更知道参加类似团体人的心态或心境啊，我们也采访了蛮多曾经做过类似专题的记者。然后我身边有朋友的确是也在参加某些类似的机构，可是他对他来说这是很正常，他没有觉得特别怎么样，可是对我们来说就哇这个好像比较特别。可是这种认知的落差其实就是内部跟外部的观点的差异，因为对他来说我觉得他们很正常啊，可是某些行为就让我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一般宗教会做的动作吧。他身上就有一种断裂感，说他好理智，他又是一个有好工作学历也好，可是在谈到某一块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他的逻辑是彼此打架的。
其实像就是失之愈合后来也有拍一部电影，就是真理教事件，
是是、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就是那么近又那么远，
是
它其实也是类似你们这个核心，就是把当时真理教的受害者家属遇到了当时的这个犯罪者的家属，怎么样的去理解彼此，我觉得有点点类似你们这次的这个剧情。但我觉得其实两位的演出或创作，包括你说劝世啦，包括是日月民工，很多都是锁定在中南部哦，其实是有特别想要把这些焦点放在中南部，有这种想象吗？
其实没有这么的聚焦、常常就是因为我感觉到生活当中某些事情，然后因为我住基隆嘛，我在基隆出生，然后到现在还住在基隆，我身边蛮多都是比较底层 的朋友或阿姨，因为我妈妈自己在基隆开老杂布卡拉 OK、
哦、是，
所以我对这些阿姨们对我来说是很亲近的。比如说我去中南部做丧葬的采访，他们很开心，请你吃油饭，请你吃粿，你知道，就觉得哇他说有腰不，我就这边吃，你知道，
感觉你妈妈应该是会给你很多创作的题材耶
对，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现场跟我们想真的有落差。比如说我在基隆也做过那个私娼寮的蹲点，
是
那你原本预期说哇会不会里面有台啊骂啊，
像警察一样蹲点吗？
我就是刚刚说我是个编剧，然后我想来写个故事、哦、我想多认识你们，他开始也不理你，可是我在那边一两个礼拜坐在那边看，然后就发现哇里面其实很祥和、欸、说实在的，有一句话跟我讲很震撼，我他说你要走进这条街被蹬一条口，大家都有故事，所以我们都对待彼此是好的。
这让我想到黄春明他写的《看海的日子》嘛，当时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住在也是迪化街附近的冷气行吧，还是电风扇行，忘记去维修，因为常常要帮他们维修，所以他就观察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妓女户的一些生态跟生活。所以后来他写了那个很感动的一幕，就是最后回乡之后他家人还是很欢迎他，说当时有评论者说你这个乱写啊，怎么可能妓女回家怎么受欢迎，他说那是不了解台湾社会底层是弱弱相助的，这些女人都是为了家庭才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他们家人不会看不起他们的、哦、我觉得很感动，这就是你真的进入第一线跟他们看到，跟我们隔了好几层揣测的是不一样的。
是是。
然后我觉得你们最厉害的是，就是说我就说如果以棒球的大谷翔平来说，你们就不是双刀流，你们是三刀流，你们有舞台剧电视剧还有电影，就在不同的表演的场域里面，表演的方式或创作的方式会有不一样吗？
创作的方式我先讲好了，因为我现在其实会先问来委托或者是跟我谈案子的人是说 你期待这个是影集吗，还是它是个电影呢？那如果是影集它大概多长，它是在网络上看呢，还是你期待它在电视上看或者在 OTT 上看？因为现在的故事的接触方式越来越多元化，那很多人只用手机看影集，有些人会习惯是电脑，这个东西会马上影响到说故事的题材跟方法，但有些故事是适合舞台剧，有些故事是适合什么，所以我现在都在寻找有没有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某种管道。我觉得舞台剧跟音乐剧它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是它需要观众投入想象，你进了剧场以后你是要相信那个台上的场景是真的，你才会有进入那个故事 的钥匙。然后它其实是一群人演戏给另外一群人看嘛，
是
它是人跟人的接触，而且这个体验是你进电影院是感觉不到的，不论是 4D 或是 5D， 因为终究那个东西是与你无关，而且你不需要投入任何的想象力、 那我觉得剧场真的就是人跟人相遇的地方，然后它在某些的梳理上或者是现实的反应上是更快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真的做一个影集动辄一两年，然后最后真的卖出去的登台已经三年了、嗯、可是在舞台剧里面我们有机会在两小时里面很聚焦的很集中的就把一个的事情直接告诉你，那我觉得那个现场感跟临场感是我们在判断这个故事适不适合舞台剧是很重要的依据，因为它也充满了限制哦，就是它的时间这么长，它的场景限缩这么大，限缩这么大里面你怎么在里面找到自由性，其实是考验着编剧跟表演者的工作这样子。
那琼轩觉得你的表演方式，因为舞台感觉你是不是很多东西要更放大，或者说他的情绪要不一样吗？就跟你在电视或电影。
我觉得就情感的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那个悲伤的能量的多或少其实不会因为有镜头或者是在舞台上 我觉得对我是没差别的，但是表演的一些方式我觉得的确会因为媒介的不同而你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不同的策略。如果是舞台上面的话，光只讲哭这件事情好了， 你在舞台上的话，如果你就只是一直背对着观众的话，其实大家不太那么确定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还是得要稍微 有一些转身，或者是想办法转个侧面都好，或者是有一点角度什么的，会让观众去看到你想要呈现的一些情感。那影像的话，如果导演允许的话，我也会想要选择用背就好了，因为你的背其实会呈现很多情绪。
那我其实也 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其实相较于如果我们用现实的报酬来说的话，像舞台剧应该报酬真的还是比较低。我看过詹杰的报道说写了两年只有拿到50,000块这样子而且演员还根本不认识编剧是谁，就像日本跟韩国他们很多是以编剧为主的，然后很多知名的这种大牌演员都要去等着这个编剧什么时候才有空写到 我这个剧本要去拜托。可是在台湾其实一直都是导演制啦，很多光环还是在导演的手里，演员的酬劳也是在舞台剧的酬劳跟你接演电视电影是不同的，但是为什么会愿意还是坚守在舞台剧的场子，对你们来说回馈会是什么？
我觉得金钱上来讲回馈真的是相对没有其他的媒介来的这么高，可是舞台剧我到现在还愿意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一半的时间来做舞台剧，真的是因为真的你有很少有机会到现场跟观众一起看一出戏。比如说圈生三姐妹好了，我很多场都在台下看嘛，你就感觉到 某个瞬间台上的演员跟台下的观众呼吸是在一起的，哦，原来这个东西成功了，然后他们共享了你的情绪，那个是从剧本变成一个立体然后就传到观众身上，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很迷人。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我们现在写很多影集根本不知道观众在哪里，因为观众都在各自的荧幕前面，那很少有机会真的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那大家好像共享某些快乐跟悲伤，散场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哇，那些人好像真的经历了某一场讨喜或经历了某场 的情感释放，他们都带着某些东西走，我觉得那个经验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强烈哦。那演员呢，
就是以前在大学生活的这五年里面，我觉得实在带给我很多很多，跟我以往就是从小到大的生活很不一样，不管是思想的自由度，或者是你要如何运用你的肢体表演，然后你的情绪去让底下的人相信你是这个人，然后真的发生这些事情。对，所以我其实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从台下观众的直接回馈，那个我觉得是一种对自我的肯定嘛，或者是增加我的自信心，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没有自信心的人，那个东西给我力量，然后我会觉得我在台上是可以的，所以会让我觉得我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发现这几年其实国外一直是这样，但国内也慢慢有这种现象，就说就算是小荧幕出身的或者是电影出身的演员啊，他们也好像都愿意回到剧场去历练，好像通过了这个剧场的考验对自己的表演本身是有很有帮助的。
因为他真的非常要去探究内心，应该说你怎么感受 那件事情，或者说 那个故事那个人物哪个部分触动了你的内在，那你可以从那一条线一直去延伸或者是去发展他的喜怒哀乐，然后把一个角色慢慢塑形起来。也是因为这样由外而内然后由内而外，就是它会成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状态。就做演员来说，在那个时刻你会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魔幻时刻吧。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他现场是一个很多事情不能重来，他不能喊卡，这件事情
是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要做多少的准备你才能够在上台的时候，就是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
对啊、就是所以一场剧可能喜欢的人他会看好几场，因为他觉得他每天看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版本嘛，就不可再被复制、
今天破音了好开心啊
对他说真好看
但是剧场本身有很多不同性质啦，就是说啊、有实验剧场行动剧场啊，就是两厅院他们的、秋天艺术季这两年开始也是比较实验性的哦，就是去年是接管嘛，有跟报纸合作，他们延伸了非常多的这些社会讨论是由我们的议题去做大家的想象。今年他们的主题是记忆中的黑暗，我就想说好不容易天气你知道最热的夏天过了，就是秋天稍微舒服一下，要叫我们直面这种很辛苦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是希望说跟艺术家一起去面对记忆里每个黑夜所带来的回荡跟启发、揭露过述说这些黑暗的这个记忆之火。也想请教两位，就是这一次的最爱这部戏来说，就挖开了这个日月民工这个黑暗之火，可是其实在现在可能有些人已经遗忘了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听众可能很多年轻世代他们可能记忆中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哦。那你们认为这样的戏可以带给观众怎么样的人生的这些连结跟启示？
我觉得他已经慢慢超脱那个新闻事件，他其实后来在讲说当你内心彷徨无助的时候，你想寻找某种的救赎或者某种的浮木的时候，你会不会让自己掉到更深的地方？你里面所有的角色他们都在面对自己内心的罪疚或者罪恶感，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有人很暴力，有人逃避，有人总算得回来重新面对自己的黑暗。我觉得他是一个放在很多地方或很多人身上他们都有共感的，在于说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自己的过往我们是不愿意好好面对他的。那我觉得两厅院这次的寻找记忆中的黑夜，他有点透过各种艺术方式跟社会观众做沟通，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许多不同的角落，透过戏剧透过舞蹈。那在最爱里面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个读经般的故事来告诉你这一群都是受过伤的人，他们怎么重新站起来，或者他们想要站起来可是 又跌下去了。
现在因为还没上映嘛，我就看到一些短短的片段、也是那个琼轩的一个对白，我觉得真的很打中我，就是说哎，自己最重要。你知道我这几年来听到多少周遭的人走入了读经也好，你想的啊修身也好，常常都讲到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隐形的杀伤力是蛮大的，我觉得可以保留大家最后上映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那阿纪怎么看，就是说这出戏你认为可以带给观众体验的是什么？
我觉得跟詹杰上节目很辛苦，因为他真的很会讲你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一群人就是受过伤的这样子的女性们，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救赎，或者是要把自己更往下沉沦之类的，这种话 我真的是讲不出来耶，太厉害了。
讲你自己想讲的话，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但是因为其实他前年那时候就是有跟我提他要做女性犯罪故事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本来是一个读本的形式，那时候我就好有兴趣哦。但是后来拿到剧本的时候，然后想说诶，怎么变读经班，不是没有要真的做那个女性犯罪者这样子。但是后来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其实有一点挣扎、就是说又要把自己要往那个地方推下去，
黑暗记忆中推进去，
又要把自己这样放进去吗？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排练的时候，我刚破音吗？就是在排练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以一种比较欢乐的气氛，像他里面读经班就是有带到这群人他们会做一些有一点像是舞蹈，但是其实不是真正的舞蹈，但是有一点像体操的动作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就觉得很闹， 但是同时大家在场上都感受到当一群人那个集体意识非常的专注的时候，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觉得离得开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向心力跟那个被拽着往下拉的那个力量，我觉得很让我惊吓。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来看这个戏的时候更理解他们，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正常人是一样的，他只是就是在某一个片刻某个 moment 的时候，他真的选择了不一样，或者是他完全没有那个理性思考，他完全让自己的那个感性无限放大，然后让自己的那个想象无限放大，然后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对，可以去感受到这个东西的话，我想这个戏大家应该会看得很过瘾跟很精彩。
我觉得其实近年非常多的舞台剧就是一直在直视台湾社会的这些各种社会事件，扩大成台湾的发展的一些脉络。前两年也让人非常关注像软剧场的时点，我看了也是非常感动哦。他基本上就把其实我们曾经发生过的社会这些事情串联起来，去看看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角落，其实就是要讲社会整个转型的这些过程啊。那最后可能回到最原始的，就是你们两位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戏剧圈？
我是从小就喜欢表演这件事情，因为我爸爸以前是在台电，是台电的员工，然后我们其实是有台电宿舍，
是，
对，所以小时候他有一点类似像眷村那样子的生活，中秋节就会有中秋晚会，然后我会是负责表演唱歌之类的那一种，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从小是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做表演，然后比较不怕说话这件事情的人。后来那时候联考的时候，我姐就说有一个叫做艺术学院的学校，你要不要去考看看？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她说她有戏剧系，你要不要去考看看？所以后来就考了。
那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你觉得演员对你来讲，你会怎么形容这个行业？
演员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生活的体验者，然后生命的实践家。期许自己啦，可以这么做。
那詹姐，你是大学本来是学文学，应该本来就是对文学，因为你自己本身还写文学作品，我觉得你跨的也太多了。那后来转到戏剧领域是一定是自己选择的嘛？
是，但我其实一开始是最早是文艺少年，写小说散文，
现在也是吧，
现在文艺欧巴桑这样。可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寂寞，因为半夜在那边写，然后就是写出来也就是还没什么人看。后来就想说，哇，如果是剧场好好玩。那时候在台南参加台南人剧团的培训，那就好好玩哦，这世界好像希望可以更接近这个剧场，就去当了编剧，然后去当尝试当演员，没有成功，后来当编剧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还是跟人的接触是很迷人的，就好像你可以暂时离开电脑前面，大家真的写作的时候都不是很开心哦。
那你觉得剧作人这个工作，如果它可以变成是，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职业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工作？
有时候人家问说灵感跟才华，但是我觉得它最需要是体力跟 EQ， 因为尤其是不论是影视的编剧或者是剧场编剧，它有大量时间要跟别人沟通。那如何把一个作品透过一群演员放到舞台上，它是需要团队的合作的，它的完成并不只是在写作就完成了。那在这个状况里面，你其实需要大量跟人接触，也要能够承受的反复的修改。那我都跟我的学弟妹讲说，其实我们不需要立志当劳斯莱斯或者是保时捷，我们可以当一台一般的车就好。可是重点是，如果你能够开，总有一天你会开到屏东去。你如果开个一两百到新北市就没有油了，你就只是在新北市而已。就是需要能够拉得很长久，就是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平衡，你才有可能真的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就像昨天呢，就是我刚好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在讲说，因为我的第一部戏是《新芽》嘛，就是大爱的一出戏这样。因为在戏里面，我其实就是18演到65这种年龄，所以其实一开始演在加入这个影像作品的表演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是要演超龄的部分，但尤其我在演超龄的部分的时候都蛮得心应手的，就很开心这样子，就觉得很自在。我朋友就说，哦， 那所以你就是三十岁就开始演了。我说那太好了，我妈妈可以演40年呢，就是续航力比较久，有没有？对对对，我就说哦，那这样好像也不错啊。嗯，演到70还是大概就长这个样子，也不会太老。嗯，续航力很重要。嗯，
就是这次跟有志想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说，就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嗯，就是你才有可能做出好的作品。
是，那最后就是刚刚就是艾基友一直破我的梗，啊，我本来是放到最后，就是说
真的，哦，那我就是
引一下导演三股信息啊，因为我在做你们这一集的时候，想说到底有听众啊和读者他们怎么样可以进入创作者或者是表演者的这个世界里哈，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们才会感受到的那种感动时刻，对你们来说一定是非常有意义，你才会一直在舞台上啊，所以我就说引日本导演的三股信息，就他虽然都演一些超级搞笑的这个黑色喜剧，但是每一个都非常触动人心啊。那有一部我自己是很喜欢，就《魔幻时光》嘛，他在 形容说，就是一天太阳要落下，可是黑暗还没有完全来临的那个时刻是最美的这种魔幻时刻。那每一个人可能其实你感觉现在好像啊，怎么那么黑暗？可是你其实人生都会有那一块最美的那个时刻，有点像心有灵犀的那一刻。那你们作为表演者，一定有一些是你觉得哇，那个时刻让这些事情好像升华了，你还是觉得在这条路上是自我很满足的那一块。
那个时刻就是当我拿到知道怎么表演这把钥匙的时候，有两个时刻我自己一直很有印象。一个是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在演一个学长阿长学长他的一个导演作品的戏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戏里面，我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孤儿，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她就是跟另外一个小男生，然后他们在铁道上走着，然后他们在进行一段对话。那个小男生带了一根香蕉给这个女生，然后那根香蕉根本就烂烂的，就是根本不能吃的。然后这个小男生他就是一个好像流浪的人，所以他就给了他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就不犹豫的要把那个香蕉吃掉。可是其实大家都看到那根香蕉是非常的烂，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张口吃下去的。但是做演员的我，其实在那一刻我就是吃下去了，我就吃了。然后你就感受到台下的观众，然后我会觉得让大家感受到惊讶，这个惊讶是相信跟可怜，或者是就是很复杂的情绪，那个情绪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所以这是我很记得的一个 moment， 对我来说是很魔幻的时刻，因为我知道他们相信。嗯嗯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演新芽那个戏里面，然后有一场戏，因为我的养父是护斗哥，对，他已经离开了这样。然后他那时候是演我的养父，然后养父因为他都吸毒，然后后来就是在我成年以后，然后都要速度照顾他，还是有一些吸毒的需求。但是他在要临终的时候，非常的口渴，他想要吃冰。然后我就是因为没什么钱嘛，但是就是买那种清冰，坐在床边一口一口的喂他这样。其实那个戏也就只是写说啊，喂他吃冰这样子，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互相看着，然后我就是一直哭，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喂他吃冰，这样就是那个 moment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记忆深刻。
在讲这个一刻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那个光的感觉。那詹杰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在黑暗中跟观众一起看演出的时候，因为观众常常不晓得我坐在旁边，我就说哎，你怎么会来看这个演出啊，那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不晓得我是编剧嘛，他们就会毫无保留的讲，
以为你要搭讪他。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觉得哇，好看，他带了某些东西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瞬间就好像你真的用透过故事带给某个人某个东西，这样
就是这个事情的满足就只有你自己最知道。但是这一次这个节目出来之后，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你是编剧了。
他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被破坏你的这个神秘。接下来你们现在正在除了忙这出戏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这档戏演完后，然后会接演一个失智老人的角色， 我演失智本身、
啊、是影像吗？
这么难，
影像影像、
哦、那可以推荐我们其实之前有做一个年轻失智者的专访、嗯、延伸阅读
我们九月底去台中歌剧影院劝世三姐妹，但如果没有买到票你不用担心，我们十二月十六号会去彰化社头的公园，那边有个露天的表演，它是简易的版本
了吧，
所以大家如果
感动了吧，
想感受一下、文化平权下乡的话，你可以去那边看现场，不用钱，真的
哇，这个太棒了，抢不到票好吗、啊、造福了彰化，好，谢谢两位，很精彩，我相信今天听到的听众应该进入了你们多重宇宙了、哦、希望接下来的所有的演出都非常顺利成功，谢谢
谢谢
谢谢，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你有感受到那股艺术人的魔幻之光吗？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希望你把这集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者你有什么情目或想要了解的艺术创作者，也欢迎你到报道者的 Podcast IG 或写 mail 来许愿、哦、当然更希望大家多多做非盈利的报道者的后盾，到官网捐款支持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